今天我将继续教导战争已经结束这一系列，这是基于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，这是从神而来赐给我们的平安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在神颁布旧约律法时，他曾向罪宣战，他开始把人的罪归于人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分享了罗马书第五章，让我来回顾一下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算的意思是追究、记录。在我们犯罪之后，神并没有按照罪行来对待我们，不是因为罪不重要了，而是借着信心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像信用卡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在用信用卡购物时，你并没有真正付钱，只是把这笔账算在你名下，把它记在你的账户上，然后商家把账单发给信用卡公司，信用卡公司再把账单寄给你，你必须付钱才行。若你不明白，不相信我说的话，等到信用卡公司寄来账单时，你可以说，嘿，我已经付过账了，我已经在店里刷过了信用卡。不，你没有付过钱，是这笔账算在你的名下而已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赊账，是记在你账户上的。在旧约中，神以怜悯待人，把一切都记在账上。他知道神的羔羊会到来。经上说，神的羔羊是从创世纪以来就被杀的。神在创造我们之前就已经定下了救赎计划。他知道我们会背逆他。他已经计划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。这样说来，在旧约中，神并没有把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他知道耶稣会来，这是赊账，总有一天要还的，而耶稣将为我们的罪付清代价。我分享了创世纪第三章，大多数人认为在亚当和夏娃犯罪时，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，因为他不能容忍他们。神是圣洁的，他们是不圣洁的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其实，在创世纪第四章中，你会发现该隐和亚伯在神面前献祭。他们从哪里了解到献祭呢？你也可以说，是在第三章，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他必须杀死一只动物才能做衣服，于是他们就看到神把对他们罪的审判加在了这只动物身上，用这只动物的皮来遮盖他们的裸体，这样就可以解释血祭了。但该隐带来的是地里的初熟土产。有人说，这就是神拒绝他供物的原因。我就不讲这个了，但希伯来书第三章说，应该是第十一章，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而蒙悦纳的，不是物质本身，而是背后的信心。在后来的律法中，我们还得到了献上地里初熟土产的命令，所以我不认为问题出在物质上，该引用错误的心献祭才是问题所在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还说，若你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你无益。这表明献祭背后的动机和态度比献祭更重要。我认为这正是该隐和亚伯的问题所在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又再次说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问题不在于物质本身，而是信心。问题在于刚硬的态度。该隐看到了神悦纳了亚伯的供物，而拒绝了他的供物，他生气了。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在读圣经时动动脑子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你能从中得到的多少启示？想想看，神是如何悦纳亚伯的供物，而拒绝该隐的供物的呢？For Abel's offering and his rejection of Cain's offering. 想想看，这个经上并没有写得很清楚， 但是该隐生气之后，神对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。神用可听见的声音对他说话。让我来问问你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的第三章中，他们与神团契，在天起凉风时，他们在园中听到神的声音，这与第四章中发生在该隐身上的事有什么不同？同样，大多数人都认为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刻，圣洁的神和不圣洁的人之间就有了巨大的隔阂，圣洁的神不能与不圣洁的人团契。我承认人变得不圣洁了，而神是圣洁的，但神并没有把罪归于他们。而且你可以看到，因为他还在对该隐和亚伯说话。这节经文说，在他们长大成人后，他们做了这事。要知道，在创世纪早期，人们要到250岁到300岁才开始生孩子。我们不知道那过了多少年，但至少是30年。可能这事发生在亚当和夏娃堕落后的100年里。我认为更像是这样，因为该隐曾说过，凡听到这事的人都必杀他。如果只过了30年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人。但过了100年，这时候可能已经有数百人了。总之，这应该是在他们被赶出伊甸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。然而，神仍在与他们交谈，他没有把他们从自己的同在中赶走，他把人们从分辨善恶的树下赶走，因为他不想让他们永远活在罪的身体里。昨天节目结束时，我才刚开始阐述这些观点。人们认为死亡是很糟糕的。我要说的是，这并不是神对我们最初的计划，他希望我们永远活着。我读过一些文章说，医生们并不能完全理解为何人会死亡，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再生，我们的细胞每七年就会更换一次，我们的身体是为了永生而造，然而由于疾病，身体不能永生。神最初创造我们时，我们里面只有生命，没有死亡。可一旦罪进入了世界，一旦撒旦进入了世界，就开始带来疾病、痛苦、抑郁、沮丧等等。若人们接受主，死亡对于活在堕落世界中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件好事。因为你接受了主，就得到了一个应许，我们将永远活在永恒中，在美好的住所里，在黄金铺就的街道上，我们不会生病，不会有病症，也不会抑郁。经文还说，天堂里的一切会荣耀到令从前的事不再被想起。无论今生你在这里遭受了什么，如果你重生了，就会进入神的同在，永恒会荣耀到令我们忘记在这里发生过的所有恶劣之事，也不会想起。神给我们的计划是荣耀，但只有在死去后离开这个身体去与主同在才能进入。使徒保罗明白这一点，因此他说，嗨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也不愿活在这肉体里。他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我渴望离世与基督同在，那是更好的。神已经计划好了救赎，他知道有一天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。对于接受救赎并重生的人来说，我们将进入永恒，那会非常棒。这就是他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神将他们从他的同在中赶走了，因为在第四章中，神仍然与他们同在，他仍在与该隐和亚伯交谈和沟通，他没有把人从他的同在中赶走。在耶和华因该隐的罪与他对峙之后，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说，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，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。若他没有神的同在，怎么能离开神的同在呢？我的观点是，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说的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， 但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神并没有追究人的罪，神没有让人与他的同在隔绝，神与人仍然是融洽的，他仍在与人交谈，与该隐和亚伯交谈，是该隐离开了神的同在，而不是神离开了该隐。不，神就在那里，但该隐离开了神的同在。这很重要，这再次验证了罗马书五章十三节，即在律法颁布之前，神并没有把罪归于人。如果说神在以怜悯待人，并期待着耶稣的献祭，先把我们罪的惩罚记在账上，期待着耶稣，他当初为什么还要颁布律法呢？让我再次指出这一点，若律法是神的首选，他本可以在伊甸园里就给亚当和夏娃颁布律法，因为那时他是面对面与他们交谈的。在摩西时代，神与人面对面交谈是不常见的，他对摩西是面对面交谈的。在有人站出来反对摩西时，他甚至提到，听着，若有人要成为先知，我必在梦中向他显现。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。摩西在他的时代是个例外，但早在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罪时，他们在园中与神见面并听到神的声音是很正常的，神本可以从一开始就把十诫传达给他们。为何神不在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就颁布律法呢？花了2000年，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律法并不是他的首选，原因可能有很多，但神没有立即颁布给我们诫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说的，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过犯。如果神把律法赐给亚当和夏娃，就会把他的愤怒释放给他们，而他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罪疚和定罪感。我不确定亚当和夏娃还能否承受得住，神不想让我们知道情况有多糟糕。亚当和夏娃犯罪时只知道自己赤身裸体，尽管这是事实，但这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件小事。如果说神以某种方式拉开帷幕，让他们看到希特勒会怎样杀死600万犹太人，正在观看本节目的观众们，如果神让亚当和夏娃看到你生命中会经历的伤害，有些观众已经失去了所爱之人，至少也有人失去了父母，失去了朋友、伴侣，你遭受了疾病和病症，经历过拒绝、伤害、愤怒和怨恨。如果他让亚当和夏娃看见你生命中发生的一切，我认为他们会受不了的。是我挑起了这一切，看看我都干了些什么。他们知道的并不多，也不知道罪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灾难。他们只知道自己赤身裸体，这是相对温和的。神没有立即颁布律法的原因之一是，他不希望我们知道自己有多么肮脏，多么卑鄙。但是，他没有惩罚罪，这令人们开始肆意活在罪中。因为人没有看到罪的后果。来看创世纪第四章，在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神不但没有惩罚该隐，反而在他身上做了一个保护他的记号，这样其他人就不会杀他了。接着这里说到，创世纪四章二十三节说，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，亚大、喜拉，他是圣经中首个一夫多妻的人，他的妻子不止一人。他说，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，细听我的话语，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在英王钦定本中，这句话有点别扭，若你查考其他译本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他杀人是出于自卫，有人要杀他，他出于自卫杀了这个人。 第二十四节说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。换言之，他觉得杀这人比该隐的所作所为更正当，因为这是自卫。然而神并没有惩罚该隐，他在该隐身上做了记号，这样就无人会杀他了。而拉麦的意思是，若该隐杀人无罪，那么我杀人就更无罪了，因为我杀人更正当。你知道这有什么不对吗？神并没有这么说，是拉麦自己说的，拉麦在拿自己做比较。格林多后书十章十二节说，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，用自己比较自己，乃是不通达的。而人们恰恰经常如此为之，他们环顾四周，发现这人逃过了惩罚，如果这人逃过了惩罚，那么我也应该能逃过惩罚。我们没有看神要求的完美标准，我们做事是相对的，大多数人的道德观都是相对的。这就是拉麦所做的。拉麦说，该隐杀人逃过了惩罚，我杀人当然也可以逃过惩罚。然后人们看到拉麦逃过了惩罚，该隐也逃过了惩罚，很快人们就会觉得杀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神没有击杀任何人，也没有惩罚任何人，因此他们把神不惩罚罪当作是对罪的认可。事实肯定不是这样。每一个罪，耶稣表明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每一句闲话，每一件事，每一个罪，并不是神没有注意到，而是神以怜悯待人，不把过犯归于他们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期待着耶稣，他要把我们的罪归于耶稣，让我们得自由，并不是因为他无视罪，他记下了人犯的每个罪，他在期待着耶稣。这就是他没有惩罚这些人的原因。人们却开始把神的不惩罚当作是对他们的认可。正因如此，罪开始呈指数级增长。人们没有看到惩罚，没有看到自己罪有应得的后果。因此他们认为罪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人们甚至开始失去是非的标准，因为这是相对的。他们认为该隐逃过了杀人的惩罚，拉麦逃过了杀人的惩罚，这人也杀了人。于是他们也开始过不敬虔的生活，他们有多个妻子，他们与动物发生性关系，和同性发生性关系，而神说这是极其可憎的。人们开始不辨是非，尽管神不想让我们知道罪有多严重，因为罪会带来愤怒和定罪，但最终他不得不开始把罪归于我们，最终他不得不开始惩罚我们，他不得不开始让人们感到恐惧。我记得诗篇三十六章一节说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神想要以怜悯待我们，但我们却在利用神的怜悯和不惩罚。正因如此，罪才不断升级。在本周早些时候我说过，尽管神并没有倾泻他对罪的愤怒，罪却有双重影响。罪不仅该承受神的愤怒、审判和惩罚，而且在最初的两千年里，神并没有将愤怒、审判和惩罚释放到人身上，因为他想要以怜悯待我们。尽管神的愤怒没有临到我们，可撒旦却是罪对于我们生命的第二重入侵。撒旦通过罪入侵了我们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即使神没有释放他的愤怒，撒旦也在入侵，撒旦在毁灭人类。人的寿命从969岁骤减，他不得不设定120岁的最低值。撒旦在毁灭人类，不仅是身体上的死亡，还有情绪上的。 抑郁、愤怒、怨恨和仇恨正在吞噬着人类。尽管神不想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有多深，也不想让我们内疚，最终他还是不得不让我们感到这种恐惧，对惩罚的惧怕可以抑制人类犯下的罪行。假如神不曾抑制人的罪行，那么地球上就真的不会有童贞女了，他的救赎计划也就无法通过童贞女来实现，耶稣也不可能降生，因为没有让他降生的童贞女。情况就是这么糟糕，一点儿也不夸张。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时代，同性恋和受教都是常态。在圣经中这并无提及，但我读过很多考古学和历史的文献，通过考古学发现受教曾是很普遍的。你知道吗？在英国已经开始实验了。安德里亚·威廉姆斯女士曾在我们的事工会议上发言，她是一位出庭律师，是英国基督教关怀组织的负责人。在英国，他们正用人类精子与动物卵子混合进行实验，他们正在制造怪物。在当时，这就是常态。虽然没有科学的方法去制造怪物，但男人和女人都在与动物发生性关系，人类变得如此堕落。假如神不对罪做出一些限制，那么就不会有让耶稣降生的童贞女了。因此，在耶稣降生前，神必须做些什么，而他所做的就是颁布律法。这不是他的首选，也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中表明，律法的颁布是因人的过犯甚多。律法只是有限的，直到基督降世为止。律法从来都不是神对待人的基础和正常方式。在长达2000年里，神没有将人的过犯归于他们。出自罗马书5章13节。但最终他还是颁布了律法，律法达到了其目的。由于人类的罪，律法是必要的，但律法不是神的最好选择。新约已经取代了律法。若今天你还活在律法之下，你就错过了神最好的祝福。